我是董世明。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在 Mac 跟 Linux 的环境之下去测试 Microsoft Edge 还有 IE 的浏览器。OK， 那我们都知道，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开发者使用的可能是非 Windows 的环境，可能使用的平常使用工作的是 Mac 的电脑，或者是像可能有很多的工程师也喜欢使用的是 Linux 的电脑。OK， 那在这些的环境之下，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现今主流的浏览器大概会有投影片上面所列的这五种。那其中的中间的部分的 IE，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必须要执行在 Windows 的环境底下，所以对于使用 Mac 或 Linux 的工程师来说，他的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如何能够在这些非 Windows 的环境之下，他能够去测试 IE。 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工程师就会选择放弃掉 IE 而去测试其他的这些浏览器。但是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测试 IE？ 我们接下来用几个简单的数字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工程师需要去注重 IE 的测试。OK，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是 namemarketshare.com 的这个网站，它所做出的调查。OK， 那这是2015年11月的，就是上个月的报告，这是针对桌面浏览器的部分去做的调查。你可以看到，在右半边的这个图表右半边的部分，整个 Microsoft IE 的浏览器目前在11月，在上个月的市占率目前还高达了 50%。 OK， 所以就表示有一半的使用者基本上他还是使用着 IE 的这个浏览器。好，那在现今行动装置普及化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会把行动装置一并纳入来计算。那加上从桌面到行动装置的整个统计数字来看的话，虽然 IE 它被 Chrome， 因为可能 Android 的市占率比较高的原因，所以可能 Chrome 的使用的那个市占率已经超过了 IE， 但是 IE 在整体来说的话，它还是维持在第二名的位置，它有 18% 左右的这个数字。 OK， 所以在整个浏览器的情况之下，其实 IE 使用的比重还是很高。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在 IE 各个版本来说的话，很明显的 IE 目前最后的这个版本11版的话，它的使用率一定是会随着时间的演进，一定会越来越取代掉一些旧版的浏览器的比例。OK， 那从这个另外一个这个网站做出的统计，也是呈现出同样的数字，就是IE 11一定会渐渐的开始取代掉一些比较旧版的 IE 浏览器。OK， 那所以从刚刚我们谈到的几个数字的图表来看的话，告诉着我们就是说，其实 IE 还是在目前的市场上还是拥有绝大部分的市占率。那所以对整个网站的开发人员，或者是你可能是做 Web Application 的来说的话，这个 IE 一定是必须要不能被忽视，一定必须要经过测试的一个浏览器。那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会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那在这些 Mac 或 Linux 的那个环境底下，你要怎么去测试 Microsoft 的 IE 或者是新一代的 Edge 的浏览器？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就是在随着今年 Windows 10的正式的这个 launch 之后呢，那 IE 也正式走入了历史。那在未来的部分，就会由 Microsoft Edge 取代了 IE 作为新一代的 Windows 的内建的浏览器。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了这一个，就是在 Mac 跟 Linux 的环境之下去测试的话，我们首先要来介绍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网站，就是 Microsoft 官方有提供一个 Edge DEV 的 portal 的这个网站。那这个网址很简单，就是 dev.modern.ie 这个网站。OK，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先来看一下。好，我们在这边已经开启了这个网站。好，那进入到这个网站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 Microsoft 官方针对 Edge 的这个开发者所提供的一个 DEV 的 portal。OK， 那在这个网站上面的这一个 web platform 的底下，它会 Microsoft 有告诉大家，就是整个 community 说，就是它会把所有的这个 Edge 相关的一些准备要进入的 准备要开发的 feature， 或者是已经开发完毕的 feature， 都会列在上面。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期待未来可能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有一些新的功能，或者一些你想要关注的话，你想要知道说 Microsoft Edge 现在到底有没有已经实做出来，或者有没有计划要去做的话，你可以在这个 state 这个状态的 dashboard 上面去看得到。OK， 好，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 tool 的部分。OK。在这个 DEV Portal 这个 Tools 这个页面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有四项工具，可以协助我们去进行 IE 或者 Edge 浏览器的测试。好，那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我们先来看这个 Quick Site Scan。OK， 那这 Quick Site Scan 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打入你想要的URL， 比如说我在这边，我先抓下病的这一个位置 ，OK。那你可以填入你自己的网站，在这一个 Site Scan 的这个网页当中，然后你可以按下搜寻 ，OK。那它就会去进行扫描你这个网站，然后它会根据你扫描的结果，它会给你一些网站的一些建议。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它会有一些符合。它会有一些符合的，或者是你可能目前你的网站还没有去做出来的一些它建议的可以实做的一些功能，那你可以根据这些功能去点入，那它会有更详细的说明，还有一些参考的一些连结。所以如果你的网站未来有计划去更新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了解到还有哪一些方式可以让你的网站变得更现代化。OK， 那再来我们跟大家介绍到的第二个工具就是 Generate Screenshot。OK， 那这个工具就是我们同样打入这个病的网址。OK， 那按下这个 Scan 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功能就是它会利用 Browser Stack 提供的这个功能，它会让你的这个网站它会去开启不同的 OS， 比如说 Windows 8、Windows 7或者 OS X， 或者一些行动装置，可能是 Android 或 iPhone 的 device。OK， 那它会去截录你的网站在这些装置上面，在这些装置浏览器上面的这个 screenshot。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画面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说 ，OK， 你的这个网站大概。在不同的作业平台或者是不同的行动装置的浏览器当中的大概呈现的样子会是如何 ？OK， 好，那不过它因为它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时候就可能要稍微做一些等待。那我们这边就不继续看下去。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VM 的部分 ，OK。如果你要使用，如果你要在，比如说像我目前 demo 这一台是一台 Mac OS， OK， 那在 Mac OS 底下的话，你要怎么去测试 IE 或者是 Edge 呢？最简单的方式，也最容易的方式，当然就是直接去安装一个 Windows 的 VM。所以微软在这个网站上面，它也提供了 VM 的这个印象档的下载，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OS 的，比如说你是 Windows、Mac 或 Linux 的部分，比如说我是 Mac， 我就选择 Mac， 然后在 VM 的部分，它可以提供 IE6 到 IE11， 还有最新的 Edge 在 Windows 10上面的 Edge 浏览器，它可以提供这些印象档让你下载。比如说我想测试 Microsoft Edge 在 Windows 10的情况，那我就选择 Edge 在 Windows 10， 然后你选择你的 VM。看是 VirtualBox 或者 VMware 或 Parallel， OK， 它都有提供对应的这些 这些档案可以下载。所以比如说我是 VMware， 那我就可以去下载，那它就会提供一个下载的连结在这边，你可以去进行下载。OK，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本机自己去安装起一台这个 VM Windows 的 VM， 那它本身内建就有这些对应的这些版本的浏览器，你可以去做测试。OK， 那这个也是最直接，也是算是一种比较容易的方式。OK，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工具，叫做 Remove IE。OK， 那这 Remove IE 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当大家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点选这个 Register for Access 这个注册登记。OK， 好，那我这边因为登记过，所以我就直接登录。好，那它这个 Remove IE 的这个功能，它是提供一个 Azure 的 Remove App 的这个，它利用 Azure Remove App 的这个功能，提供一个它 Microsoft 会提供一个远端的 IE 的应用程式，让你能够像远端桌面一样的方式直接连进去去做测试。OK， 所以如果大家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选择你离你最近的这个位置，那相对的连线速度就会比较快，然后你就可以按下登记，那可能会需要几个工作天的时间。那好了之后呢，下一步你就可以开启这个 Remove Desktop 的这个程式。 OK， 那这个程式在 Windows 或者 Android、 iPhone、 Mac OS 上面它都有提供，所以像我 Mac 上面我也可以开启这个程式。然后当你成功的登记以后呢，你的 Azure Remove App 的这个账号底下它就有一个 IE 的选项。 OK， 那这 IE 它就会提供你对应你刚刚所选择的这个区域，比如说我当初是选择在欧洲的这个位置，那它就会提供一个 Europe 的 IE， 然后它是拥有 Edge HTML。 OK， 那这时候我们就快速的 OK， 再登录一下。 OK， 好，我在这边登录成功。好，那可以快速的点两下之后呢，好，那它就会如同一般我们平常在操作远端桌面一样，它就会开始去连线进入那个 IE。 好，所以等它一下，让它进入连线。好，那你可以看到它接下来很神奇的就是我现在的环境是在 Mac 的作业系统之上，所以我这是一台 Mac， 可是呢我成功的在 Mac 上面去 run 起了 IE 的浏览器。 OK， 那这个不是一个仿冒出来的 IE， 这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一个 Remove App 的技术所连线进入的 IE，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 IE。 所以包含所有的比如说 F12 的开发者工具，当然它是一个真正的 IE， 当然没有问题，它完全可以去使用。 OK， 好，所以你也可以在上面去连到你想测试的网站。 OK， 好，那所以你在就算你是 Mac 的使用者也没有关系，利用这样的技术你一样可以在 Mac 当中去拥有 IE 可以去做测试。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示范一个情况，就是说 OK， 那假设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本机上面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网站。好，我在这边先好，我在这边本机上面，我有一个网站，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开发这个网站，我正在开发中，所以它是属于 local host， 所以我在这边我先去建起一个 local host。 好，所以我本机 localhost 1688 port 上面，我现在去建起一个，我假设我现在正在开发这个网站。好，这是一个网站。那假设我现在正在开发这个网站，所以它是 localhost 1688在我本机上面。 那我在本机上面去 run 它，当然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比如说这个网站，我想测试，我现在是用 Mac 的电脑，我想测试它在 IE 上面的呈现，那怎么办？好，我们刚刚的这个 remote IE， 我们现在连进来了。那我们现在如果直接去打 local host， 1688这样子去打，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它其实是利用 remote app 的技术，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 IE。但是问题在于，它并不是在我们本机电脑上面的这个应用程式，所以去打 local host 的方式，当然它是连不上的，因为它并不是在我们本机电脑上面。OK，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 remote IE 也可以测试到我们 local host 上面正在开发中的网站呢？这是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好用的工具，叫做 Amrock。OK， 那它的网站也很简单，就是 Amrock， 你直接在搜寻引擎上面打 Amrock， 那它也可以搜寻得到。OK，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工具？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让你 local host 能够有一个 security 的圈 tunnel， 就是有一个安全的通道，暂时的对外。那利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让你的外部能够 access 得到你 localhost 目前的网站。OK， 所以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来看。好，那假设你已经注册好，那我们这时候就开另外一个 table， command line 的 table， 然后你去把这个 Amrock 的这个 command 给下载回来之后，你就放到一个位置。那放好之后呢，接下来你就可以下这样的指令。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也都会有相关的这个说明，所以也非常的简单。OK， 因为我刚刚开启的这个 local host 是1688 port 嘛，所以我现在就指到 HTTP 的1688 port 的位置。然后按下 Enter，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 Amrock 它马上就帮你建出一条 security 的 tunnel。OK， 这个网址我们先把它复制起来。这个网址的这个的意思就表示说，现在这个你看到这个网址，它已经指向我们本机 localhost 1688的 port。OK， 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时候我回到我的 remote IE 的位置来。我把我刚刚复制的那一个网址给贴上 ，OK， 好，你可以看到，稍等一下 ，OK， 你可以看到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放大一点好了。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神奇的情况，就是 ，OK， 我们刚刚在本机 localhost 在开发中的这个网站，现在我们也可以在 remote IE 当中去测试得到。OK， 那我们刚刚说过，这是一个真正的 IE 嘛，所以如果你需要利用一些比如说 F12 的开发者工具的话，也没有问题，它都完全可以的指导。OK， 不过因为它可能是这种类似远端桌面的部分，所以可能速度上可能会有一些不是那么的及时。OK， 不过没关系，这个对我们整个开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工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 remote IE 我们就成功的去连上我们目前在开发中的这个 localhost 的网站。那你的网站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测试，就算你是 Mac， 你也可以在上面去测试到说你在 IE 上面的呈现的方式。 OK， 好，那这个 remote IE 我们就可以先关闭掉。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投影片来。好，所以 Microsoft 在 Edge 的这个开发者的 Portal 上面，简单的归纳一下，就是它提供了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四种的工具。OK， 那可以根据你的需求，你可以去选择去 generate 一些 screenshot 啊，或者是你可以去自己去 download 一些 VM 的程式回来，那在你的 Mac 上面直接去真正的去执行 Windows 里面的 IE 去测试，或者你如果觉得最简便的一种方式，可能就是你去申请一个 Remote IE 的账号 ，OK， 那它是完全的 free， 那你就可以利用远端桌面类似的方式去连到一台 IE， 那利用这个 IE 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些测试。OK，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再介绍另外一个也不错的工具，就是 Browser Stack。OK， 那这个网站呢，简单的来说，它就是提供了很多的。它会在上面提供了很多版本，比如说 Windows 10啊，或者 Win 7、Win XP 到 Win 8。OK， 那也它也包含提供了 OS X 的这个系统。OK， 那在这些系统上面，它就会提供了很多种不同版本的浏览器，从 IE 到 Firefox 到 Opera、Chrome 等等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浏览器，它都在上面有提供。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去针对你想要测试的作业系统或者是的特定的这个浏览器去做测试。OK， 不过它这个服务它并不是一个免费的服务。OK， 所以它是一个需要付费的一个网站。不过它有提供免费的一些试用的额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到这个网站上面去先申请试用。那试用之后再根据你自己评估你的需求是否有需要。那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再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服务的购买。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继续往下来看。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情况是，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行动装置已经越来越普及，几乎人手都是一台平板或者是手机。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Mobile device 就是行动装置的部分的话，也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去忽视掉的一个环节。OK，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在 mobile 上面去测试呢？好，所以我们首先就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就是 Volume.js 这个工具。OK， 那这个工具它是由微软的这个 DX 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成员他所去开发的。好，那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OK， 你可以，你先把刚刚的一些给关掉。好，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你可以去看到它有一些，它是完全的 open source 在 GitHub 上面，所以如果你对它的程式有兴趣，你可以到它的 GitHub 去看。然后这时候呢，它的安装方式也很简单，它是 Node.js 所撰写出来，所以你可以透过 npm 的方式去做它的安装。好，那我这边因为已经安装了，这边先停掉刚刚的服务。OK， 那我在这边已经安装好之后呢，很简单，我直接下 volun 的这个指令。OK。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会告诉你说 ，Volume.js 的 server 它现在听的是1337的这个 port。OK，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到浏览器上面来，我们去开启 localhost 的1337。好，那你就会看到，你就会进入到这个画面，这个就是 Volume.js 它的这个可以算是 dashboard。那这个要怎么用呢？很简单。我们可以直接在它这个网站上面，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 sample page， 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下，好，我们就会进来这个页面。那进来这个页面之后呢，你再回到 dashboard 来看，它就会有一个 client 端显示在这边。OK， 那我们在这边稍微调整一下萤幕，我们让大家可以及时的看到这个的变化。好，你可以看到。 它就跟我们一般熟悉的浏览器的 F12 的开发者工具是一模一样的。OK， 它可以指向到你的这个 HTML 的相关的动元素。OK， 好，所以那当然，它除了指向到之外呢，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也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些测试。OK， 去做一些修改，去测试。OK， 这都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是 OK， 我在这边先调整一下，比如说我在这边去选择这一个 H1 的标签 ，OK， 然后我去调整它的 CSS， 比如说我去调，我随便改变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个页面上面，就跟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开发者工具一模一样，你所做的修正，它都会及时的反映在上面。OK， 所以这个 Voron.js 可以很方便的，就是帮助我们，如同就是在跨浏览器上面的开发者工具一样。OK，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工具？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你要怎么在 mobile device 上面去做测试 ？OK， 因为我今天示范的是在桌面的环境之下，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桌面的浏览器它本身就有开发者的工具，那为什么我还需要这样的工具？但是你可以设想一个情况，就是在桌面的环境下，可能你有这样的开发者工具，但是在行动装置的浏览器上面，你是没办法拥有这样的开发者工具。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示范一下。OK， 我在这边接上了我一台行动装置，那这台是一台 iPhone 6 Plus。OK， 所以我在这边我先把我的萤幕接上这个 ，OK， 然后我先把我的萤幕给接出来。好，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我接上的是一台我真正的 iPhone 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行动装置。好，然后这个 Voron.js 我现在已经在。我先开启，我已经在 Azure 的 website 上面去架设起来 ，OK。所以我现在在这边架设起来，那就跟刚刚一样，只是我现在是把它架设在 Azure 上面。好，所以它的 dashboard 就是起来在这上面。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时候我在我的这个，我可以开一下，我在我上面去打开一个 iPhone 上面去打开一个浏览器，然后我去。开启 ，OK， 你可以看到我去开启一个 Voron.js 的这个 sample 的这个网站。好，那这个表示什么？你可以看到，在我的这个 Voron.js 的这个 dashboard 上面，它就有一个 client 进来了。OK， 那它这边会告诉你它是 iOS， 没错，因为我现在这台就是一台 iPhone。然后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就可以感受一下到 Voron.js 为什么会需要介绍到这个工具。好，那右边的画面是我的真实的 iPhone 目前的画面，左边的是它这个 dashboard。然后呢，我可以先按下 Identify， 你可以看到目前我的 iOS 是0嘛，因为你可能会有同时好几个 client 进来。OK， 那我现在是因为只有一个 client 进来。OK， 所以这个刚刚就有显示一个零。那我在上面呢，我可以去指向，就跟我们一般平常在桌面环境之下去测试浏览器一样。OK，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去，这是右边的这个 iPhone 的这个浏览器上面，我们一样如同拥有 F12 的这个开发者工具一样。然后如果你想要去编辑，OK， 你可以看到完全没有问题，它一样都会跟着跟动。然后，所以如果你要去调整 CSS，OK，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调大，比如说我现在把它调成133 ，OK， 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行动装置上面的这个网页也会及时的跟动，所以这个工具就如同一般的这个开发者工具一样，就算你今天是在 Mobile Web 上面也没有问题，它一样你的行动装置也如同拥有了一个这个开发者工具，所以它非常的好用。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除了这个 RolandJS 之外呢，其实这个是算比较新的，它是由微软 DX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成员所开发的。那过去可能大家如果有听到类似的，可能你会听过像另外一个也很知名的 Winery。 OK， 那因为它的功用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不去重复的去介绍。 OK，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大致的课程内容，然后最后我们在上面附上一些相关的这些 resource 的连结，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上面去看。它上面，我在上面列了一些像是 IE 的一些就是开发者指南，或者相容性的一些这些 MSDN 的 document。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上面去看。好，谢谢大家。